今天呢，发生一件事情是关于开复老师和他的公司灵异万物的。一开始呢，是有一个推特在网上传啊，这个推特内容是说第一个大模型公司倒了，灵异万物散伙了，卡盒训练团队卖给阿里了啊，这个内容还是非常炸裂的哈。因为这个开复老师呢，在圈子里还是非常有声望、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啊，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人吧。然后灵异万物这家公司呢，在 AI 圈其实也是蛮有名的，因为在中国做大模型的公司一共也没几家，对吧？这个规模比较大的灵异万物肯定是其中之一。几个月之前呢，灵异万物这个在一些模型测试跑分里面还是排的比较靠前的啊。虽然我个人没有用过他的模型，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没有用过他们的东西啊，但毕竟跑分也比较靠前，然后加上开复老师的声望，加上就各种吧，就是 AI 圈的人肯定还是比较关注灵异万物这家公司的。然后突然出了这么一个消息呢，大家就开始传播这个消息。然后呢，我看没过多长时间，开复老师就发了个朋友圈啊，开复老师朋友圈呢说，2024年灵异万物这个确认收入1亿，订单更多，2025年会数倍增长。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散播，不过散得快，撤得也快。然后呢，就建议大家去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但是呢，我也有我的信息来源哈，然后我就通过我的信息来源也去求证了一下这个所谓的谣言这个发生了什么。这个谣言呢肯定也不是空穴来风，或者说怎么说呢，肯定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的一个东西啊，虽然这个说的并不准确。首先我觉得不能说大模型公司倒了，对吧？然后这个卡的事情后来开复老师也澄清了嘛，然后因为开复老师发完那个朋友圈之后呢，没过多长时间就发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呢叫做李开复独家回应，盲目坚持负担不起的东西并不是健康的选择啊。这个你从标题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啊，它虽然是一个辟谣之类的东西啊，但其实里面这个文章里面也承认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后面灵异万物就不做大模型的预训练以及英孚尔相关的一些业务了，可能后面呢就转向 2B 应用层这些东西上面去了。那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辟谣还是很有重要，就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开复老师做的是没问题的，就是因为你如果不辟谣呢，让大家说好像说的公司和倒闭了一样，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因为只是业务转型嘛，业务转型的话，我觉得对创业公司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我个人呢也非常相信开复老师可以把灵异万物带向一个更好的未来。你不能让外面的谣言说灵异万物不行了，那你的供应商也好，你的客户也好，对这家公司失去信心就不好了。那在我看来呢，如果我是灵异万物的上下游的话，我并不会对这家公司失去信心，因为我相信开复老师团队的能力，然后以及开复老师自己的信誉，各种各样的东西吧，然后以及就是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我不方便说啊，然后就是总之我还是非常希望也期待，然后也相信开复老师能够把灵异万物就是这个做的比今天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辟谣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确实也承认了这个前面的一些问题，肯定是做大模型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成功嘛。这个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个事儿，我今天晚上就一定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我还是感慨蛮多的这件事情，因为现在 AI 创业确实是非常非常难，然后我自己在这件事上也非常的感同身受。首先我说开复老师呢是创投圈的第一代这个网红吧，或者说 KOL 对吧，因为开复老师当年在微博上面这个还有写过几本书嘛，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创业者，或者说当时的很多大学生也都是受到了开复老师的熏陶。那一代网红里面呢，我记得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的，比如说李开复、徐满子、蔡文胜、徐小平对吧，这都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出来的。然后那个时间前后呢，还有一些名气好像不如咖位没有他们这么大的，还是有很多人的，比如说像陈凌峰，比如说像月光博客，比如说冯大辉做的小道消息等等，就是也都是蛮有名气蛮不错的。然后我们看这些网红呢，就是这些早期知名的 KOL 吧，我不太愿意用网红这个词，就是后来呢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抽象的啊，但是开复老师呢，我觉得他一直是价值观比较正的，就是他的很多看法我都是蛮赞同的，就是所以说我还是很佩服开复老师的。而且呢这次做 AI， 就是我觉得开复老师在早就功成名就的情况下，这开复老师早就不能用财富自由之类的来形容他对吧，他肯定是早就超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早就是名满天下功成名就的这一状态下 在60多岁的一个年龄，又亲自下场去做 AGA 这件事情。首先呢，我觉得这种选择这么去做就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我这个人呢，因为我是一个创始的角色嘛，就是我对这些真正下场做事的人呢，总是会高看一眼的，我觉得很了不起，很厉害。几个月之前呢，我听过开复老师的一期播客，开复老师在那一期播客里面呢，大概聊了2个小时左右吧。我有点记不得那个播客是，有可能是极客公园，也可能是张小俊，我忘了是谁采访了，可能是极客公园啊，这个采访了开复老师。开复老师和大家聊了为什么自己要亲自去创业，为什么现在0185的各种情况什么的。其实当时我是非常非常感同身受的，可能是我看过的所有播客里面我最感同身受的一期。有很多原因，就首先呢，开复老师做 AI 呢，他肯定是比较有信仰的一个人。其实现在做 AI 的这些创业者，很多人就是奔他是一个风口，为了拿融资，为了做大事情啊，这个来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他是真正是就是还是对 AI 有信仰的人，就是觉得AI 这个事呢，可能是人类继发明电、发明蒸汽机以后最伟大的一个发明，对吧？然后，这个如果在电被发明的一个年代，你不去做电有相关的事情，那做别的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如果在 AI 被发明的现在在快速发展这么一个时代，你不做 AI 做别的工作有什么意义呢？那其实开复老师呢，我就在那个播客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那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大家应该能看出来，我之前聊过很多 AI， 那我也是一个对 AI 对 AGI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有信仰的一个人。那这个点上呢，其实我是觉得和开复老师是比较相似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开复老师组建0185的时候，当时他说他组的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化，他自己呢年龄稍微大一些，是吧？但是呢，他自己其实对自己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不太信任的，就是其实对年龄大的人是不是很信任的，所以说他招的团队呢都是很年轻的。这一点呢，坦白说我也很有体会，我现在大概在40这个年龄段，对吧？虽然比开复老师是年轻一点，但说实话我有一点不信任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互联网时代下来的一些老炮，可能带着很多互联网时代的偏见，对 AI 时代是不是很适用的。而且 AI 时代就是你要学习非常多的新的东西，就是我会对这些人会不会带有一定的成见，会不会他的学习能力有没有这么强，就是他以前的经验可能也没有那么有用，各种各样的吧。就是其实我不倾向于带一个就是移动互联网有过很多经验的一个团队去做 AI 这件事情，我还是想带一个原生的 AI 团队去打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后来招聘的 AI 增长团队基本上都是在00年前后的一个状态。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学习能力很强，像一张白纸一样，可读性也比较强，而且呢就没有带着我前面说的那些移动互联网的一些经验，有可能在 AI 时代成为偏见的一些东西。但这样做的话呢，其实作为创始人本人会承担非常大的压力，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可能这个呢很少有人能够有共鸣，但是我觉得我和开复老师在这方面呢是有一点点小共鸣的。因为开复老师好的人呢也都很年轻，就是当然我前面说年轻人是有那些好处，但是呢在绝对的能力上面肯定是和这个老同志，比如说我们公司除了我之外其他的增长的人员都很年轻，对吧？在能力上面肯定是有一个断档的吧。就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创始人本人他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面其实做决策各种东西其实承受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一点呢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小感触的。所以我前面几个视频大家应该也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对吧？就我也给大家说做 AI 创业其实挺难的，压力挺大的，也挺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开复老师的团队其实也做过很多的尝试，就是做大模型这个事呢，我本人确实一直不看好。也大家可以，我之前有个视频专门讲了为什么做大模型这个事不成。其实现在大家看到很多事情的发展是符合我当时的这个预测的。就是但是呢大家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吧。就如果我有开复老师那个地位的话，或者说有他的那个实力的话，或许说实话我当时也会尝试自己想做出 AGA 出来。那因为这个是最耀眼的皇冠上的一个明珠嘛，对吧？那开复老师当时做这样的选择是肯定是能理解的。那开复老师呢也在做这个 2C 方面的一些尝试，也在做出海。而且呢其实和我前面 给大家说的在国内做 2B 国外做 2C 的思路，说实话也是蛮像的。然后呢也是做 2C 坦白说做的不是很顺，后面呢可能要转 2B 更多一点。那我其实前面的视频里也跟大家说，我们前面探索 AI 业务经历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相像的，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往海外做呢？其实往海外做，即便我做出海经验比较多，其实做海外的也是比做国内要难的，因为很多事情你要从零开始。我在国内有影响力，有各种各样的人脉关系，有反正你对国内市场的理解，这种对市场的感觉、网感，各种对产品的感觉总是更深的。那为什么非要跑到美国去打人家的 2C 市场？那首先呢是觉得，首先国外的大模型是最牛逼的，这个如果我们做的产品不能用 cloud， 不能用 GPT， 对吧？用国内的一些比较挫的模型，那坦白说做产品，作为产品经理内心是不太舒服的。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国内的监管各种东西目前也不是很完善，然后而且考虑到两个国家不同的付费习惯各种各样，那我们想走在这个世界的前面，肯定是希望不管再难也要去砍美国这个市场的。那肯定是做国内做 2B 会稍微更容易一点，会稍微更顺一点。那凯夫老师呢也是这个转到这个方向，那我觉得其实创业公司调方向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对吧？凯夫老师当时做创业工厂，创业工厂一开始呢其实是想做 YC 的这个模式的，后来也很快就调整了方向，变成了一家相对就是更像传统普通的 VC 一样的一个模式，对吧？就没有用 YC 那个模式。所以说零一万物现在也转型，那创业工厂也转过型，对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创始人来说，厉害的创始人呢他也会犯错误，也要交学费，并不是说创始人厉害就不会踩坑不会交学费，只是呢我觉得他的区别就在于厉害的创始人踩的坑会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他交的学费就是学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不厉害的创始人呢他花了很多学费其实不是学费，他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可能下次还会犯类似的错误，对吧？那我觉得开复老师肯定是那种就是交学费能学得非常快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吧。然后呢就还有呢就是大家也能体会到还是创业这个事呢还是很难很残酷的，即便像开复老师这么高的水平，有这样的人脉，有这样的名气，那其实坦白说搞钱也没这么容易。那零一万物上一轮披露的那个投资方什么的也当时也是语言不详，其实我们事后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知名的 VC 给零一万物一笔很大的钱，就其实我觉得就是钱肯定对训练大模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嘛。那以开复老师的这么顶级的圈子，对吧，这个就是大家还是非常现实的，就是搞钱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那反正总之我们现在看呢就是零一的这个业务肯定现在是有调整的，就是预训练 infra 都不做了，后面呢可能就专心做这个 2B 的企业服务的场景。那我们公司现在其实也是很多在做转向了 2B 的企业服务的场景。另外想和大家稍微聊一下的呢就是这次阿里也收了零一万物的这个预训练的这个团队，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是一个事实的情况哈。就是我最近呢其实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在海外其实也有很多企业这种并购，就是比如说 Google 收 Character 的 AI， 然后微软和亚马逊都收了很多，都收了一些都有类似的交易吧。就是这些交易呢，这些并购呢和以前传统的互联网时代并购其实区别是比较大的，然后各种区别都比较大吧，然后直接把核心团队就去拿走这一种。这个然后在国内呢可能会更狠一点，就是这我其实有一个大胆的预测，就后面呢大模型的这些公司呢可能不会说我买你的大模型，就说你觉得你大模型做好了能卖给一家大公司，对吧？你自己即便自己生存不下去能卖给一家大公司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这些大公司呢可能想从头控制这个过程，这个但这可能次要的啊，它主要是你这些大模型做的即便是比较好已经，但是你前面搞了投了这么多钱融了这么多钱估值这么高已经很贵了，就是我如果想买你的 我不想花那么多钱，那我干什么呢？我就直接去挖你的人。因为大模型这个事儿呢，坦白说，大概率上只要有人有卡，就能把事办成。所以说我如果觉得你很牛，你公司可能打比方100亿，我干嘛要花100亿买你的大模型？那你核心最重要的几个人，我是不是花10亿给这几个人，10亿就能弄过来这几个人？然后，对吧？它是划算的多的一个买卖。所以呢，我其实觉得这些，后面可能我觉得后面的几年呢，可能一些这个并购啊什么的会发生一些变化啊。然后，尤其这些大模型公司，你想靠把它做好卖给大公司，这个出路我觉得是很难的。然后看开普老师前面说，0015不是去年做了1亿多嘛？就坦白说，大家可以看到1亿多都值得拿出来说一说了。那说实话，1亿多也没比我们公司多很多，对吧？然后这个营收其实真的不高，这是但是在大模型公司里面呢，已经算不容易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大模型公司烧钱烧得非常多，做营收非常非常难。那我的就是个话说到这里呢，就是说想卖也非常非常难，就是大概是这样吧。然后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呢这样处理呢，也不见得是个坏事，因为你起码说甩掉一个包袱。我其实觉得是好事，而且呢，就是可能给前面的一些投资人什么的也有点交代，可能把人的本金啊什么的还了，其实还是不错的。就这样吧，就是这个事儿的前因后果以及我对这个事儿的判断，这对事儿的态度就是这样。就是，但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相信凯夫老师能把0015做好啊，就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就我还是绝对不会把0015看成是一家非盈利的公司，这个而且呢，我个人也确实觉得2025年有可能是 AI 应用爆发的一年，因为现在各种模型能力呢，他们说过去一两年，为什么这个 AI 创业这么难呢？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哈，是因为过去一两年模型进展速度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快。你比如说一年半，大概那个时间点之前吧，就从 GB3.5 到 GB4，就用的时间非常短，然后模型能力进步非常非常。我们就是我本来以为，如果说按照这个速度去发展的话，这个 AI 应用很快会出来，可能出了100家非常牛的公司。那我当时呢也是投入非常大进来，我希望我能够成为这100家公司之一。那现在看来呢，其实 AI 模型的发展不像大家想的这么快，因为坦白说，GPT-4 出来到现在这么久。GPT-5 也没出，对吧？然后现在不管是 Claude 3.5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离 GPT-4 呢是好了哈。但是说包括什么 O1 呀什么的，但是其实没有超级本质的变化。所以说大模型在这里 AI 应用也没有有100家公司做起来这样的局面，对吧？如果有100家公司做起来，那我们争取成为其中之一。但目前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营收都没多少。那这种情况下呢，真的，这个创业还是蛮难的，所以说做 to B 先养活公司，对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道路，对，然后，对，大概，然后但今年呢，可能确实应用可能会爆发，因为呢，现在各种 agents 什么的发展的是蛮快的，那这些话题啊，包括前面说的这个收购公司的一些新趋势什么的，将来可以有机会再和大家聊，好吧？就是不管怎么说，无论成败。这个事情和成败都没有关系，开复老师都是我心中敬佩的英雄，牛逼啊！开复老师加油！